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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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五章，从赦罪之恩到成为神的义。二，义人并因信得生。在这里还需要问的是，先知为何不说罪人并因信得蒙赦罪，乃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呢？这两者有不同吗？有差距吗？一个已蒙赦罪的人即可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吗？若他再度犯罪，会被定罪吗？若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即可看见选民就是现在不断地赦罪和因再犯罪而受苦的罪恶循环中，最终还是落到被掳外邦的可悲结局。如此，义人并因信得生的意思到底是如何呢？罪人需要分身的转换。我曾数度到监狱传过福音，根据狱方管理者的解释，犯人的回流率基本上很高，也就是再犯率很高。虽然狱方也对他们施以矫正教育，但效果有限。因此有许多的出狱者再度因犯罪而重受牢狱之灾。除此之外，多半的更生人还会遭遇的困境就是社会地位低落和难找工作，因为当雇主知道他们过往的经历后，往往就没有了下文。若是理解这样的问题，自然可以体会，何以人所需要的不单是赦罪，而且还需要身份的改变。然而，当神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时，人所经历的并不是一次或是一时的赦罪之恩，而是根本上地位的改变，被神视为义人，他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可以与神交通，可以不需要自惭形秽，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周围的人。这是一个地位上的根本转变，与一个从未犯过罪的人完全一样。就如弗类福音中那个得医治血漏的妇人，当他已经得了医治，主耶稣却依然当众显出他来，并宣告：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因着这个在众人面前的宣告，这妇人不止经历了身体的医治，从此之后她不必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暗自哭泣，不必让人怀疑她或许仍在血漏的折磨中，她完全被释放了。这实在是义人并因信得生的实体解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有许多华人移民以偷渡的方式进入欧洲，他们只能暗暗地打工过活，拿着被剥削过的工资，有时被警员抓到，除了要坐牢，还得罚款，甚至递解出境。即便有时会因人道考量的缘故得着暂时的释放，但在没有居留身份之前，这样的人是随时活在担心受怕的窘境。他们最期待的就是有一天取得居留的身份，当他们得着身份的那一刻起，他们才算是个真正自由的人，有尊严的人。从这个例子可能较易体会单有赦罪和被称为义人之间的差别。那不仅是赦罪的问题，也包含了身份的转换。义人的内涵是什么？虽然神借着先知哈巴谷宣告了义人并因信得生，并借此指明面对神公义审判的出路， 然而哈巴谷并未解释异人的内涵，所以虽然新约三次引用这句话为因信称义指出了方向，然而不可避免的，信徒需要更清楚地理解这义人的含义，而这义人的含义也必与称义的内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三，亚伯拉罕成了完全人。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二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创世纪的这一段经文是叙述亚伯拉罕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经历，因为此时神再度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后裔繁多，也正是立下割礼之约，并改了亚伯兰的名为亚伯拉罕。然而其中一段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并不易理解，因为这句话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条件，意思是说，若亚伯拉罕不够完全，那么这个约就不会发生效力。亚伯拉罕如何可能完全呢？这事前后他都犯过一些错误，例如他在基拉尔王亚比米勒面前称萨拉为妹子，这几乎让神的应许破功。因此若从亚伯拉罕一生的行为来看，他不可能是个完全人，但显然神又认定了亚伯拉罕的完全，因为这个应许的确是借着他传递下去。当神与以撒立约时，特别强调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可见这不是因亚伯拉罕行为的完全，乃是神因亚伯拉罕的信心看他为完全。在创世纪15章6节，神既清楚说明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完全人就是义人，义人也就是完全人。亚伯拉罕的完全不是因为他行为完全，乃是因他相信神的应许，这个信心使神称亚伯拉罕为义。反过来说，当神称亚伯拉罕为义，既指神看他如完全人，也就是义人。由此看来，义人并因信得生这句话诚然不错，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被神看为完全。同理，我们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得以在神面前被神视为义人。三，从神的义看人的被称义。实际上保罗并未将称义的内涵单归之于赦罪，他用了许多篇幅从不同的角度解释称义。在保罗的书信中，称义一词至少出现了37次之多，可见这个词并不能单以一个简单的意涵去理解，而需要分别观察并归纳经文的意思。此外，许多释经学者都承认，在解释因信称义时，神的义是一个关键词。这词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一共出现了9次，且都是在探讨因信称义时出现。单是在罗马书3章21到26节这几节经文中就出现了5次，是保罗以神的义来解释因信称义的焦点。所以在探讨因信称义的真义以先，应先来认识神的义何所指。若细读罗马书中神的义一词的出处和上下文，就会发现神的义并非单一的意思，它会随着上下文和保罗所强调的内容而有所不同。以下分别从几个圣经中的用法来探讨。一，神之义是神的救法。罗马书3章20到22节，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马书十章三到四节，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由上面这两处经文的内容来看，其中所说的神的义应该是指神所定的旧法，因为一来它是与行律法称义做比较，另一方面它是和犹太人自立的义做比较。不论是人欲行律法称义，或是人立自己的义，都是人所想走的路，也是完全失败的路。保罗借此对比指出，唯有信服神的义，就是神所定的旧法，才是人的出路。自然，神的义也必合乎他公义的本性。二，神之义的显明与印证。除此以外，保罗在讲神的义时，因还有更积极的意义，是直接关乎称义的实质意义。最好的方法还是回到经文的焦点来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解释因信称义最重要的经文之一，这样的认定基本上有其依据。这里把经文的概要做几个重点的归纳，有助于我们看清经文。一，在这一段经文中，保罗三次论到神的义被显明，如下列的经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显明的意思就是可以看得见，或是能分辨。即使看得见，或是可以辨明，那么神的义应不难理解。所以后续的经文也都是在解释神的义是显明在哪些地方。二，首先，神的义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显明，即他是神所设立人得以称义的凭借。三，再者，神之义是借着人只要信耶稣就可以称义来显明。显明神之义的两件事。简言之，神之义的显明是借着两件事：第一，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这是凭借的问题；其次是人借着信就可以称义的得救之法，这是方法的问题。所以神的义显明在两件事，一个是称义的凭借耶稣基督，一个是称义的方法信耶稣。为何说这两件事都显明神的义呢？因其中完全没有人的功劳或作为，全是凭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因着他的怜悯设立了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因着他的恩典，在人无法行出律法之义的窘迫状态下，让人仅凭着信耶稣就可以白白的称义。三，神的义是指神完全的属性。所以虽然神所显明的义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两件事，称义的凭借和称义的方法，却足以说明神的义不是单指着神的公义说的。此外，若是这义单纯的是指公义，那么律法就是神公义的标准， 并不需要另立旧法。其次，神的义也不是单指他的圣洁无瑕疵，因为神的义也是显明在神的宽容和忍耐上，那是表明神的恩慈。由此看来，在这段经文中，神的义不仅包含了神公义圣洁的属性，也包含了神的慈爱。简言之，这就是神完全属性的一个代名词。就如旧约中神所常说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圣洁是代表神完全的属性，如同神的义也是代表神完全的属性一样。事实上，神的义是新约解释因信称义的一个用词，为的是让人明白称义的内涵。这词在旧约中并未出现过。
耶稣你超乎万民之名，在世上无一人能像你，耶稣所有权柄尊荣归于你，其宣告让世界都知道，圣洁圣洁圣洁归于
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